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7月10号，公元2004年8月2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电影节在印度孟买举行，中国政府仍继续禁止藏人供奉达赖喇嘛相片。人权观察呼吁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前改善人权状况。疯狂盗猎藏羚羊现象依然严重。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从本月21号到28号在印度城市孟买举行的第三届亚洲电影节中，由于受到中国政府的施压，主办单位取消了两部有关西藏电影的参展权。为了表达抗议，米提百大学电影团今天星期三正式在孟买举行的西藏电影节中展出4部西藏电影。根据亚洲年代孟买消息，针对印度孟买亚洲电影节筹委会屈服于中共的压力，取消2部西藏电影的参展权表示不满，米提百大学电影团决定在今天举办西藏电影节。创建达25年的米提百大学电影团团长巴热伯特·巴日克博士表示，亚洲电影节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而中国政府却操控着这个舞台。为了抗议取消西藏电影参展的这一不公平的决定，我们特别举行了这次活动。巴热克博士继续表示，西藏电影节是支持非官方性组织西藏之游作为主要目的举办的。巴热克博士说，我们举办电影节不是与亚洲电影节作对，而是抗议亚洲电影节主办单位对西藏之友的不公平对待。据米提百大学电影团发布的新闻声明中透露，今天在孟买菊呼杰奎提剧院里举办的西藏电影节中，从中午12点到下午6点播放被亚洲电影节主办单位取消的反映达赖喇嘛生平的影片《昆敦》，和反映西藏遭受中共入侵之后宗教和文化以及环境等被严重破坏的影片《在藏7年》。与这2部电影一起播放的还有2部反映西藏真实现状的记录影片《雪狮在哭泣》和《忠诚与蔑视》。亚洲年代还报道说，正在孟买举行的第三届亚洲电影节中，主办单位取消这2部电影，引起各支持西藏团体和流亡藏人的强烈不满。据报道，主办单位负责人苏迪尔·南德关格日前拒绝承认受到中国驻印度领事馆的恐吓。他说，中国驻印度领事馆只是请求我取消这2部西藏电影在亚洲电影节中参展，没有对我进行恐吓。而西藏之友发言人 Mistry 先生强调，亚洲电影节主办单位负责人南德关格本月9号向西藏之友表示，他与中国驻印度领事馆官员在孟买见了面，第二次双方间就亚洲电影节影展方面举行了紧急会议。南德关格说，没有一位主办单位成员愿意去得罪这些中国官员。他并表示，他是受到中国驻印大使的电话恐吓，中方官员威胁说，如果我们不取消西藏电影的参展权，将要向印度政府施压。目前南德关格却否认自己发表这样的言论，他说这是西藏之友试图从中获取政治利益，他认为电影和政治是不相关的。对于南德关格拒绝承认受到中共施压，西藏之友则认为中共一手操控亚洲电影节，而主办单位却成为中共手中的木偶。今天在孟买由米提百大学电影团举行西藏电影节的主要目的，也是针对中国政府和亚洲电影节主办单位的这种做法表达抗议和不满的。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中国政府仍然继续禁止藏人供奉达赖喇嘛的相片，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所谓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吴奇里日前在西藏首都拉萨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有关记者提问时表示，西藏各寺院和家庭中没有悬挂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相片， 是因为西藏人民政治觉悟性有了提高。除此之外，中国政府没有制止藏人悬挂达赖喇嘛的相片，而是藏人自己不愿供奉达赖喇嘛的相片。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万仁钦发来消息，中国政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量摧毁西藏佛教寺院，屠杀西藏僧尼，监禁和逮捕供奉达赖喇嘛相片的藏人，以及在现有的寺院中精心加强宣传所谓爱国主义教育等，迫使每年都有很多西藏佛教徒流亡印度。据近期抵达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的一名藏人表示，中共当局为了隐瞒在西藏境内实施的有关政策，经常向外界宣称西藏的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事实上对西藏宗教自由的践踏极为严重，尤其是供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第十一世班禅格顶俱吉尼玛相片的藏人。如果中共当局发现境内藏人供奉和收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相片，将以危害国家安全和颠覆等罪名受到处罚或者监禁。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代表王秋慈人向本台记者表示，众所周知，中国政府以1994年开始禁止藏人供奉和悬挂达赖喇嘛相片，但是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和赞扬，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吴吉里日前向外界媒体表示的有关中国政府没有制止藏人悬挂达赖喇嘛相片一事，因此他认为通过各新闻媒体向境内藏人透露中国政府没有制止藏人供奉达赖喇嘛相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藏人一直受到中共的压力，在这么多年来秘密供奉着达赖喇嘛相片。他还说，如果吴吉里所说的是事实，那么中共当局就要确保西藏人民将供奉和悬挂达赖喇嘛相片时不会受到处罚或监禁等情况是非常重要。另外路透社记者也报道说，西藏人民都以信仰达赖喇嘛为荣，视他为西藏的政教领袖。十几年前西藏各大小寺庙中随处可以看到达赖喇嘛的相片，而记者们日前西藏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期间没有看到一张达赖喇嘛的相片。据了解，中国政府于1994年开始在西藏各寺院和民众家庭中正式实施了禁止悬挂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相片的政策，并且于1996年5月份在西藏三大寺之一噶当寺中展开这一计划时，中共工作人员和噶当寺僧人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此后中共公安人员逮捕了几十名噶当寺僧人，其中部分僧人还被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
请继续收听新闻。本月29号在雅典奥运会的闭幕仪式上，下届奥运会主办城北京将接过奥运会的旗帜。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本周二在此间呼吁中国政府在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改善中国极其恶化的人权状况，并声称如果中国的人权状况继续恶化，将不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根据人权观察消息，随着希腊首都雅典奥运会接近尾声，世界把目光投向了下一届奥运会的主办者中国。人权观察希望北京借助奥运改善自己的基本人权。人权观察本周二说，中国政府急需在2008年奥运会到来之前改善人权、工作权和新闻自由状况。人权观察亚洲部执行主任亚当斯说，主办2008年奥运会将为中国带来国际声望，但是随之而来的还有责任。如果人权不断恶化，如此不堪的记录绝非迎接世界欢聚北京的正确方法。人权观察在本月24号周二开通了中国奥运观察网站，将从开通该网站之日起监督中国的人权状况，如审查制度、非法驱逐、侵犯劳动权利等等，直到2008年奥运会。人权观察说，中国应该结束互联网控制，允许工人组织独立工会，并保证那些因建造奥运设施或者其他相关的情况而被驱离家园的人群的权利。国际奥委会应该向中国施压，促使其实现自由言论，不仅仅对来访的外国记者，而且对所有的中国人民，不仅仅在奥运期间，而且在奥运之后。奥运会赞助者和合作者应该给中国压力， 使其支持国际劳工组织的条例。2008年奥运会将把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中国，也将给中国一个改善自己国际形象的大好机会。亚当斯说，不过除非中国像重视形象工程那样重视自己的人权状况，不然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另外，来自瑞典、英国和德国的西藏活动人士也将在29号雅典奥运会闭幕仪式上向中国传递奥运会会旗时展开一系列抗议示威活动，并将呼吁在场的观众共同抗议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目前他们在雅典向民众和来自不同国家的运动员散发传单来宣传西藏问题，同时在上周日用中文在中国的国旗上写上大型的西藏独立标语带到奥运会现场挥动。据介绍，这是他们在奥运会举行期间展开的首次活动。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疯狂盗猎藏羚羊现象依然严重，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由于藏羚羊皮和羊绒做丝通道没有封闭，国际藏羚羊绒制品非法贸易依然存在，再加上保护区内伐木区不断扩大、生态环境恶化等因素，藏羚羊保护工作仍然面临着重重危机。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随着公安部门对非法贩运藏羚羊皮活动查处力度的加大，一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检查，开通新的藏羚羊皮贩运路线，一改过去从格尔木至西藏的老路线，变换为经甘肃、四川至西藏或经新疆、西藏阿里至拉萨的新路线。在保护区，反盗猎力量薄弱，基础设施落后，资金投入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藏羚羊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专家维外克曼农介绍说，虽然经过多年不断的努力，国际藏羚羊保护工作取得了丰硬的成果，但是也不得不承认，目前面对着更加隐蔽、更加难以对付的犯罪团伙。今年仅在印度就有3次查获近百条沙土狮、披肩和围巾，而在2003年的一次行动中也查获了200多公斤的藏羚羊羊绒。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介绍的流亡40年回顾。
达赖喇嘛的代表第一次进北京参观了整个西藏山区，当时广大西藏人民不顾中共的高压政策，手捧哈达、青稞酒等前来迎接代表团，他们流着泪向政府代表诉说过去的苦难。这一情景不仅明确表明了西藏人民不敢屈服、追求自由的坚定立场，而且也揭穿了中共所谓西藏人民翻身得到解放、过着幸福美满的社会主义生活的弥天大谎，并迫使中共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已推行了20多年的西藏政策。此起彼伏的反抗运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自中共侵占西藏以来，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政府与反政府的斗争从未停止过。特别是80年代后期，反抗运动此起彼伏。据不完全统计，1987年发生了9起反抗事件，1988年16起，1989年19起。当年中共政府在拉萨实行军事戒严，1990年10起、91年10起、92年15起、93年11起、94年28起、95年39起、96年15起、97年8起。期间除了被中共军队直接强杀街头的几百名藏人，至少有1320多名藏人由于政治原因而逮捕，其中包括15岁的儿童和60岁的老人。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奔家介绍的流亡40年回顾，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